你愿否做主得胜者，满足主心愿。主在呼召，正在呼召，要你得冠冕。
我相信今天早晨我们都对推亚推拉教会的情况印象深刻，那是多么黑暗。天主教的光景由推亚推拉所表征，有持续的果效。我想要先指出，弟兄们，我们不该忘记，首先这些教会的情形是确实存在在当时各地的教会中。我们不该以为这些跟我们是无关的，我们跟天主教无关。事实上，这所有的光景都在当时亚细亚的教会中。我相信这是实在的情形，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事带到主面前，来领会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该以为它跟我们好像很遥远，跟我们无关。这的确对我们是重要的。天主教的光景，它的影响非常大，也有长期的影响。教皇制度在第六世纪建立起来，接下来的十个世纪，一千年之久，神的话、神的真理被拦阻了，神的子民受到捆绑，在奴役之中，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认识神。若他们要来到神这里，他们必须经过居间的阶级。所以在这一千年间，历史称之为黑暗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期间，那是没有真理的光。那乃是天主教的影响达到这样的地步，直到十六世纪初，神临到了一个在德国的青年人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修道士，后来他成了一个大学的教授。神光照他，特别当他读到罗马书中关于义人必本于信活着，这些话光照了他，叫他重新考量天主教所有的教义。他起来写下了在大学的教堂前面列了95条的天主教的罪状，那是改教运动的起始。实在来说，那实在是一个神行动关键的转捩点。当然他遭受逼迫，他从天主教中被革除。当他被革除的期间，他翻译，将圣经翻译为德文，让平民、让一般人得以阅读神的话。在那时以前，只有神府阶级能够 读经并且解释圣经，因此借着路德神光照了他，给他看见因信称义这个宝贵的真理。神也借着路德马丁也给我们一个开启的圣经，一个打开的门，让一般人来接触神的话。借此有不少属灵的生命得着释放。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事的时候，我们提到那是主恢复工作的起始，那是非常重要的起点。但除了这个美妙的开始，其实在路德改造运动之中还是有许多的缺陷。因此这个工作改革运动的结果，虽然人们开始知道他们可以因信得称义，他们可以直接打开圣经，但这个运动的结果并不是那么正面积极，因为这个运动带进了许多的国教，之后又带进了许多私人的教会，所以这开始了根正教的时期，是从改教运动开始的。这一个根正教在这里由在撒迪的教会所表征。今天我们来到主对撒迪教会的话，我们应该更领会我们与根正教之间的连结，因为我们许多人是从那个背景，从根正教出来的，因此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是在那里，我们个人来说，属灵上来说，我们知道在这个系统里面是什么情形。因此关于主在撒迪教会工作的一些特征，首先乃是死城，甚至乃是逐渐死亡的情形。第二，是他们行为的不完全，他们开始了许多事，但都没有完成。所有的复兴，所有他们所带进教会的兴起，都没有结束，都没有完成。我要说第三点，乃是肤浅。今天根正教的情形乃是肤浅，非常浅，他们从来没有深刻的、彻底的进入，他们只有开始，然后渐渐消逝，他们就再起始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复兴。我要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组织，特别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或根正教，都完全被组织所占满。因此在这段期间，在改教运动期间，神的祝福在根正教中，但人们试着组织化、形式化。当时是有一些祝福，但他们想要组织、想要成装、想要 将神的祝福限制在其中。尼迪松在教会的正统，他讲了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义。他说，神的祝福好像水倾倒出来，基督徒就用一个杯子来盛装祝福。是的，他们盛装了一些祝福，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祝福就限制在这个杯子里，他们用杯子盛装，然后将杯子带回家享受这个祝福，然后经过历经几个世代，从满杯、半杯到空杯，他们仍然持守那个杯子，然后他们开始跟其他组织开始辩论哪一个杯子好，哪一个杯子漂亮，但已经没有水在里面，没有内容在其中了。他们在意组织，他们在意形式，却失去了内容。这些是我开头的话，我们来进入纲目。第一大点，教表号说，在撒迪的教会预表从改教是基督再来时的更正教。第一终点，当教会一直堕落到耶洗别的时期，神不能再容让了。在撒迪的教会乃是神对推亚推拉的反应。推亚推拉邪恶到一个地步，神不能再容忍，神容忍了许久。其实别加摩是推亚推拉的前身，从第四世纪开始直到十六世纪，神容让这个光景这样长的时间，到了一个地步神不能再容让了，因此他就有了反应。神的反应就是人的恢复。因此撒迪其实是神对推亚推拉光景的反应。第二终点，撒迪来了，因为主看见推亚推拉的情形。撒迪原文意余数、余剩者或恢复。天主教系统是巨大的组织，但那是摸不着的。但突然神兴起了这一位青年人路德马丁，他是这样勇敢，他为着真理而战，他挑战教皇。他甚至说，教皇解释圣经是不合圣经的，教皇没有权柄来解释圣经。他勇敢到挑战教皇，他是少数，他是教会中的余数。路德在改教运动中乃是余数余剩者，但借着这一班余数余剩者，神带进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他的行动中带进了改教。第二大点，我知道你的行为，按理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表面看来，改教以及更正教会他们是活的，因为在天主教巨大的组织中，路德领头起来挑战， 他不随波逐流，他起来做了一些事。因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是活的，他们是对那个光景的反应。所以按名他们是活的，他们起来反对天主教的光景，但主却说其实你是死的。是的，你有这样的反应，有这个回应，但你没有生命的活力来维持。按明你是活的，你有一些活动来反对天主教邪恶的组织，但你没有生命来持续。事实上你是死的。因此这是根圣教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死的。这不是今日所有根圣教的情形吗？许多真信徒借着福音大会，借着各样的福音活动，借着格里汉，几千人得救了。但他们得救之后，过了不久，当他们进入了不同的服事、不同的公会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大部分的人属灵上都死了。许多基督徒得救多年，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当你讲到祷告的时候，他们说要找牧师来为他们祷告。根圣教会整体的情形就是死城。他们在礼拜中有各样的表演，有神职人员进行一些的侍奉，但是所有的信徒的功用却被杀死，他们完全是死城的。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根圣教的光景。但我们在主的恢复中又如何呢？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李弟兄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当他在当时访问众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很关切我们会越来越接近基督教。他讲了一个数字，他说60%-80%，他非常的关切，他非常的担心。主的恢复是从天主教、从根圣教出来了，但是经过了许多年，我们却死成了。我们不进公用，我们参加聚会，好像例行公事。我们参与许多例行的服事，但那里有生命吗？有活力吗？这就是为什么1984年李弟兄回到台湾，重新有一个开始，研究信徒该如何侍奉并聚会。他带进了那按照圣经、合乎圣经的神命定之路。从1984-1989年，他回到美国，那是因着教会的死城、教会的不结果子、教会的不冷不热。亲爱的弟兄们，这是对我们非常切身的光景。我们不该将我们的手指向根圣教，我们该想想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教会真的活吗？我说的活还不是跳来跳去大喊大叫。 是有些时候我们该这样子，我们该兴奋，我们该兴奋的跳跃，但活并不只是这样，活意思是我们是敏感的，我们是蛮有感觉的，不像是枯叶飘在水流上，随波逐流，水流流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不是我们在聚会中的光景呢？我们是有感觉，对那灵有感觉的吗？当我们与圣徒们来在一起，我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我要唱一首诗歌，我有一段话，我要献上祷告。我并没有看见太多教会是这样子的活，反而我们有我们的时辰，我们在地方教会中的时辰，时辰是严肃的事。在撒迪的教会，预表跟正教首先的特征，主提到的特征就是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死的。许多人第一终点说以为根正教是活的，主却说他是死的，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活力，不过徒具虚名。第二重点，根正教历史中一再出现的复兴运动，正是证明根正教各公会的死成。根正教有许多的复兴，这些复兴运动，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我去非洲，到了加纳，我看到许多的看板，福音派来到了这里，有一个复兴，一再的复兴。因为普遍来说，基督徒都是死沉的，他们需要复苏，他们需要强心针来复苏，他们需要复兴，这样复兴的运动叫他们复苏过来。但过一阵子他们又死沉了，所以需要再一个复兴的运动。这很像旧约中士师的时代，在以色列人中间，神的百姓他们与外邦人混杂，他们受奴役，被腓力士人、被外邦人所奴役，因此神兴起士师，一位士师起来击败了异教的外邦人，拯救了以色列人，他们就享受太平的光景。过了若干年，他们又落到原先的光景，神就再兴起士师。这就像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一样，根正教就是这样，一个复兴接着一个复兴，只是叫人复苏，叫人被激起来，但是没有完成，只是等候着被激起，等候着得复兴。我盼望弟兄们，我们中间不应该靠着特会训练有这样同样的观念，我来这边要得一个复兴。你回家之后经历短短的时间，你又需要别人来复苏你，你需要一年七次的复苏。我想这是太糟糕的光景，若是这样我们就真是完全失败。根正教的公会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复兴，他们兴起了许多活动， 却没有完成。
So everything is superficial.
所以
everything is shallow.
所有的一切都是肤浅的。
Just to stir up people's emotions.
只是激起人们的情绪。
Nothing complete.
没有扎实的，
no、
没有完成的， 没有真正的活力。
He says we surely.
第三重点，我们当然不要留在撒迪教会的光景中，我们要在传福音上。
In gospel preaching,
在滋养新人上
new one,
在成全圣徒上
the same,
在伸延建造基督的身体上
the body,
是活的是活动的
the so-called God-ordained way,
这是所谓神命定之路合乎圣经神命定之路的步骤我们都保爱这些
as much as we treasure these four steps of the God-ordained way,
我们当然宝贝神命定之路生养照见的四个步骤但我发现有些人想要系统化形式化这一些步骤当神命定之路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说有些人说我的方式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神命定之路有一个领头者告诉我你们美国众教会都让李弟兄失望你们不明白你们没有在实行他所嘱咐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神命定之路但至终那成了一个那一个团体成了一个邪教是的这四个步骤是神命定之路但这是一个活的路这是活的传扬福音是要生育信徒产生性信徒滋养新人是喂养我们生了儿女之后我们需要喂养他们喂养他们长大之后他们需要去上学这就是成全成全的工作他们受成全受教导之后需要做一个人需要被建造起来亲爱的弟兄们神命定之路不是新的系统不是另一种方法神命定之路是一种生活要我们满了负担要我们做活的人过这种生活这不是一个方程式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个做法好像有一个系统化的方式任何一种系统至终都会失败我们神命定之路的实行事实上要求我们是活的蛮有活力的蛮有生命的活力我盼望你能正确领会我所说的我不是要藐视神命定之路我非常宝贝神命定之路但我曾经看过仇敌利用这一点带进拦阻带进伤害多年前有一个标语说新路得新人新人走新路我实在很喜欢这句话我们若要走新路我们就都需要成为新人新人成为活的人新路神命定之路是要产生新人产生活的人这需要新人活的人来走新路弟兄们我们该更有负担产生儿女喂养他们 然后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建造教会。我们不像基督教多年来实行福音运动、福音大会，我们相信格里汉确实是传福音者，神也使用他带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主。但他们信主之后，就去到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教会，在那里自己设法在那里生存下去。但那一个福音的工作是不会有结果的。但弟兄们，我们需要做活的、有活力的，生育儿女，养牧，喂养他们，教导他们，建造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在意千万的人转向主、相信主。神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建造起来的身体。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必须是为着这一个目标，不是为着更多的人数，而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条路必须是活的路，不能是一个新的系统。为着这个，我们自己必须是有活力的人，我们需要满了生命的活力。第三大点，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这样说，那一位来对这一个教会说话的人的那一位，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对这一个死城将要死的教会，基督作为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临到了这个教会。我们知道七灵不是另一位灵，这就是神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就是终极完成的灵。但在启示录，因着众教会深深的黑暗堕落的情形，那灵需要得着七倍加强，那灵被称为七灵，好像一个三段式的灯。我们的当我们的房间不那么暗，我们就用30瓦的灯，然后变暗我们就加到60瓦，然后我们再加到90瓦。今天那灵已经七倍的加强，七倍照亮，七倍的加强。按照启示录4:5，七灵乃是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七灵是为着焚烧，这是七个焚烧的火焰。七灯是在神的宝座前点着，在神的宝座前焚烧，并且这也是羔羊的七眼，是刺入的，是鉴察的眼。所以对于这一个将死的死城的召会，他需要七灵作为七灯来焚烧，作为七眼来鉴察。弟兄们，我们在这些日子都需要被焚烧、被鉴察。甚至就在我们研读这些信息、读信息摘录的时候，我祷告主，我们不是只是得着更多知识，取得一些资讯，我们要让七灵来焚烧我们。 弟兄们，你们需要让火来烧着。当你被火烧着，你自己是知道的，光是知道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被七灵焚烧，我们也需要七灵的鉴察。他是那鉴察人心肺腑的一位。我想弟兄们也可以做见证，我们觉得主在这次训练中实在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有主实在盼望在他的恢复中有一个突破，借着这七封书信对我们说特别的话。我实在盼望这一次训练之后，我们不会把这些信息这些内容束之高阁，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啊，我需要被你的灵焚烧，我需要借着你的灵来鉴察我那里所有的部分，我的动机，我的存心。我不能继续照着我的过往的情形来侍奉，例行公事的服侍你。主啊，你需要焚烧我的所事，主需要作为七灵临到我们，并且他手中握着七星，这七星指的是众召会的使者。我在先前讲的信息中提到，我们作为长老负责弟兄不该那样在意我们的地位，我们有没有发亮才是重点。我们所照顾的圣徒们，他们当他们接触我们的时候，他们有蒙受光照吗？还是他们只是接到一些要求，受到一些指示？还是他们摸着一个发亮的照亮的心？我们都该成为活心来照亮。第一重点，神的七灵是为着使教会加强的活，七星是为着使教会加强的亮。这些日子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加强的活，加强的亮。主恢复中的教会，明天我们会讲到腓拉铁菲教会，我们也许是腓拉铁菲的教会，但别忘了腓拉铁菲教会之后还有老底嘉教会。不要满意于我们现在光景不错我就没问题了，我们还是有可能从腓拉铁菲堕落成为老底嘉，但我们需要向主祷告，求你眷临我，作为七灵眷临我，使我加强的活，使我满有活力，开启我的灵。我的灵太迟钝，我的灵太被动，我的灵太死沉了。我相信你们弟兄们，你们比我更清楚你当地的教会情形是怎么样，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需要为着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所照顾的圣徒，我们所照顾的教会祷告。我们需要真正的祷告，不是起起伏伏，我们需要真正的活力，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使我们满了感觉，满了各样的活力。所以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教会，我要说仍然太形式， 太多的形式。
I did mention in other occasions.
你只要看看我们唱诗的方式，看看我们的薄饼聚会，你觉得主高兴吗？他对我们的唱诗、我们的敬拜满意吗？我不会说100%，但至少50%只是形式。我们唱诗、读读诗歌内容，甚至鲜少有真正的祷告，没有真正的操练灵。跟天主教比起来，我们是好一点。跟根正教比起来，我们好一点，但跟主所要的比起来，我们仍然太过遥远。我们需要加强的活，加强的量。我实在不知道，若李弟兄今天还在我们中间，他会怎么估价，他会怎么看我们呢？我想我知道他在70年代中前，他到台湾的时候，他说了许多长的话。我们是越过越飘向基督教，但甚至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情形。今天我们当然已经没有李弟兄在我们中间，但这个活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仍然在这里。我们需要被检核，我们需要受调整。到底我们在哪里？我们是活的还是死的？第二终点，死成改革的教会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以及发亮的领头人。弟兄们，我们每个人无论是长老或是担负些责任的负责弟兄，我盼望你能蒙这样的光照。我们若要在教会中侍奉、担负责任，我们首要的是，我需要是活的，需要是发亮的心，不是因为义务，不是因为我身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在那里我们是活的，我们是发亮的。今天下午陶恕的话，我读到1920世纪初期一位传道人陶恕的话，他说基督的权柄在教会中视为，给我们看见，若是今天教会的领头人在他们的董事会中聚集，若是基督走进来这个会议中，这些领头人不会认得基督。换句话说，他们忙碌于他们的行程，他们要做的事，他们却不知道、不认识基督。若是基督走进来，他们会说，不要打岔我们的讨论，不要打岔我们开会。这栩栩如生的描述了真实的光景。我们作为领头人，我们临终对于主是这样有这样敏锐的感觉吗？我们知道他在这里，他与我们同在，他必须有首居首位，他需要有第一位。但今天根正教基督被撇在一边，他们没有兴趣顾到基督，他们在意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成功，这是这些巨大的上万人的教会，这些教会他们还有魔术表演，他们还有各样的 活动，看起来是很活，但全然是死，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有活的基督在他们里面。基督是活的，但在他们里面却不是活的。第三重点，这七倍加强的灵是活的，是死的字句之事所永远不能顶替的。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我们需要七倍的灵，七倍加强的灵，焚烧我们，鉴察我们。我们不该满意于仅仅有圣经真理的知识，甚至我们虽然保爱高峰真理，但我要说弟兄们，若那仅仅是你所谈论，你可以嘴巴讲出高峰真理所有的要点，但你不是活的，你的灵不是活的，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不能建造教会的。我认识一位弟兄，一位从训练毕业的弟兄，他无论到哪里都讲高峰真理，他一直强调高峰真理，他定罪他所参加的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讲高峰真理，他一直的想推动高峰真理，他是这样子的手高峰真理的字句。高峰真理不是让你凌驾他人，高峰真理是要你供应生命给人的。我因为常常访问伊索比亚的教会，我忍不住要提到他们，他们实在是单纯。就着知识来说，他们可能不见得那么聪明，那么有像我们在座的各位那么有知识，但就着灵，就着那个火来说，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能够有波饼聚会两三个小时不停的享受主、纪念主。在早年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就一直的享受主。我常常在想，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他们挨家挨户的波饼聚会。我在想，若是我们都不用工作了，我们可以天天来在一起，每天拨饼。你想我们可以天天拨饼吗？我们有时间，但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灵来聚这个聚会。这不是时间的事，这是我们的心的事，这是我们灵的事。我们知道太多，我们知道许多。主需要来摸着我们，眷领我们，让我们领会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知识，今天的需要是我们被焚烧，被鉴察，在我们的灵中活起来。我参加过波饼聚会，波饼聚会在进行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唱诗歌，首先因为没有多少人带诗歌本。起初我本来想拿一些诗歌本给他们，但后来我发现他们根本不需要诗歌本，因为今天诗歌本成了我们的拐杖，我们缺少灵来向主祷告，来赞美主。 有一天我对身边的弟兄说，当我来到这一班满了灵的圣徒中间，他们满了赞美，满了唱诗，他们根本不需要诗歌本，他们是从灵来唱诗。有一次我在聚会中我生病，我想说我不要做太多，我只要坐在那里享受就好了。但是那一个波饼聚会的灵实在太强了，但弟兄们叫我跟我说，弟兄跟我们一同波饼，我不由得被带去，被那个灵引导与他们一同波饼，一同享受。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在我的所事里，我实在切望主恢复这事。我们的聚会应该从一切的形式、一切的例行公事中蒙拯救。我们需要得帮助，我们也需要帮助我们所照顾的圣徒们，如何提升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教会生活，满有那灵的活跃。第三重点，第四重点，七灵与七星相符。第一小点，星是教会的使者，就是在地方教会中的领头人。这样的使者应当与神的七灵是一。对撒迪教会说话的是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这二者同时提到。七灵与七星相符，七星是教会的使者。第二小点，星乃是那些在黑暗中发光，并使人从错误的路上转到正路上去的人。第三，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和三章一节表明，星不只连于那灵，也连于众教会。我们若要有那活星或众活星，就需要那灵和教会。换句话说，弟兄们，我们是教会的使者，我们该是活的心、照耀的心，但我们不该是个人主义的活心。我们是在我们的那一角来发光，但是我们应当连于众教会，我们的照耀必须是。我们的焚烧必须是连于七灵，七灵使我们照耀，我们的照耀必须对应到七个金灯台。我们的照耀需要连于教会，我们不是独自发光，个人照耀。你自己属灵，你自己离开所有人来发光。弟兄们，我们应该为那灵所焚烧，我们也需要在众教会中，在真正健康的教会中，那是真正的金灯台，帮助我们照耀。我们需要连于众教会，在教会中被建造起来，使我们成为正确的照耀的心。第四大点，我没有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有一样是完成的，这是跟正教的另一个特征。没有一个行为在神面前是完成的，在神看来，在所谓的改革教会中，没有完成的工作都是有头没尾，有很多兴奋没有持续，许多起头没有结尾。我先前讲到，成千上万的人借着福音大会得救， 但之后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就是一个大会，一个福音大会的举办，但是没有接续，没有持续，没有结尾，没有完成。改教运动发起的事没有一样界跟正教完成，所以需要在腓拉铁腓的教会，表征恢复的教会来完成。路德马丁确确实实带进了改教运动，有一个美妙的启示，我们必须为此感谢，那是美妙的转捩点，但这就停在那里，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因信称义没有持续，没有接续到在生命里长大，没有接续到教会生活，没有接续到基督的身体，没有完成。因此这份职事主叫我们有负担，不仅要生产信徒传扬福音，更是要喂养教导建造他们。这是完成的职事，保罗完成的职事是完成神的话。神在启示录的话语不是部分的，乃是完成的。今天更正教他们有部分的工作，却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们需要明天信息讲到的腓拉铁腓的教会来完成。改教并没有把教会改回当初的情形，不过是叫世界的教会变作国家的教会而已。我不明白为什么马丁路德对于教皇这么勇敢，他是这样勇敢的挑战他，挑战天主教去庞大的系统。但之后当他脱离了天主教，他遇见了德国的统治者，德国国王，产生了国教，国家的教会。这个国教让德国的统治者成为教会的领头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抵挡教皇，却不能抵挡德国的统治者。我们知道他由德国的统治者所帮助，从他们因着他们推广他的工作，这实在是非常令人遗憾。因信称义是好的，改教运动也是神的工作，是纳灵的工作，但改教工作的结果却是人的工作。改造工作的结果乃是人的工作。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新约中，因信称义不是为着什么世界的教会，不是为着国家的教会，不是关于一个国家的国教，而是为着那教会，那一个主所要建造的那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要显在各个地方上作为地方教会。就是这样子，这是神的话所启示的。没有世界的教会，没有国家的教会，只有地方教会，教会显现于各个地方。第四终点，主是完成的主，所以他要求完成。
I like in Philippians 1:6, which says,
我很喜欢腓立比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功的，必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赞美主，主所开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中间所开始的，他必完成，他是完成的主。今天我们跟从他，在他的恢复里，不是满意于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随他往前，直到完成的阶段，那是我们前头的目标，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那就是完成。第五大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临到的意思，在原文是从上面临到我们。许多基督徒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灵主的灵道就是从上面临到我们。事实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降到我们的身边，他不是降到我们上面，而是降到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旁边。你也可以这样翻译，他临到我们身旁，我们甚至没有察觉他到了我们身边，不是从上面降到我们身上，而是临到我们身边，我们却没有察觉。不要以为基督的来临是那样明显的，他的灵道是在我们身边，经过我们，甚至我们都没有察觉。这节经文指明，基督是那要像贼一样灵道，偷取他的宝物，他所宝贵的寻求者的一位。贼做两件事：第一，他不会告诉你他何时来到。没有贼会跟你说我早凌晨一点会来，他不会告诉你。第二，贼来到的时候，他要偷取宝贵的。若是你的房屋里都是垃圾，他不会来的，他要偷取他的宝贝。这里主对于撒迪教会说，我要临到你如同贼一样，你不会察觉他来临的时期，他要来偷取宝物。教会中，我们里面应当有一些宝贵的事物，让主能够来偷取我们。第二重点，许多信徒既在主灵上是死的，就不会察觉主向寻求他的人隐秘的显现，要像贼一样临到。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想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基督教今天有一些活动预测主的再来，他们预测2040是多少年，他将所有圣经中的线索放在一起来猜测。不要让这些猜测绊住了你。就算这些猜测是真的，那又怎么样？若是你没有预备好，若是你没有准备，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临，而是你到底在哪里，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有什么宝贵的让他来偷取吗？你若没有多少变化，没有被变化成为宝石，就算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他也确定的不会来偷取你，他不会要来偷取你。 弟兄们，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不要在意什么时候他会来临，我们需要更关切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要做那活的完成的，那主在我们里面开始的，我们要完成，我们要主自己构成在我们里面，无论主是明天回来，明年回来，20年之后回来，他都要来偷取我们，因为我们是宝贵。腓立比书4:5，保罗说，我们需要谦让宜人，当让众人知道我们的谦让宜人。然后他说，主是近的，主是近的。不要以为主几年后会来临，主今天对你就该是近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该对我们是近的，我们需要与他亲近，这样他的来临对你就不是将要发生的事件。我们的灵，我们若属灵上是死的，无论主是明天来还是40年之后来都没有差别，我们在属灵上需要是活的，需要活过来，只有那些在生命里成熟，在魂里变化的人才够贵重让主偷走。我们必须在主隐秘的来临之前彻底预备好，因此我们都要预备好，必要警醒。弟兄们，我们需要知道主的回来不是突然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过程，他的巴路西亚，他的同在是从成熟圣徒的背提开始，两个人在田里，一个人被取去，一个人被撇下，两个在沉睡，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他的来临是一个过程，不要预测那一个时间点，他正在来临到我们这里，他是近的，我们需要彻底预备好。第六大点，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赞美主，即使在这样死城逐渐死亡没有完成的光景中，仍有几名是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他们是穿白衣与主同行。在圣经里，衣服表征我们行事为人并生活上的所事。弟兄们，这不是复兴的事，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不是要一个复兴然后又消失了就再要一个复兴，我们需要持续的有一种生活行事为人与主同行。第二重点，玷污衣服特指沾染死亡，玷污的衣服只有了死亡或没有生命。在神面前，死比罪更能玷污人。启示录3:4里的玷污，是指一切带着死亡性质的东西。许多基督徒，当他们做一些犯罪的时候，他们对罪比死更有感觉。但根据利未记，若是一个人犯罪，你只要献祭你就可以再往前，但是当你触着了死亡，你就需要从会众中被分别出来7日，在神面前，在神眼中，碰触死亡比碰触罪更玷污人，那就是玷污。撒迪的玷污不是被罪玷污，乃是被死亡玷污。那些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人要穿白衣与主同行，白不但表征纯洁，也表征蒙称许。 得胜者穿着白衣与主同行，这表征他们的日常行事为人。如李弟兄所说，我们需要新的复兴，不像基督教所发生的复兴，而是一个新的复兴，是人类从未见过的。这一个最大的复兴要将主带回来，这个复兴不在于活动，而在于我们神人的生活。我们需要有这一种行事为人和生活配得过主，主需要得着这一班人，穿着白衣，不仅纯洁，更是蒙主称许的。记得马太七章，主说，有些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说过这些话，做过这些事，但主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里的认识在原文乃是称许，意思乃是称许。主是认识他们，但主从来不称许他们。他们不，这些穿着白衣的不但是纯洁的，更是蒙主称许。第二小点在三章四节，白衣表征行事为人并生活，不受死亡玷污，并要蒙主称许，这是与主同行，特别在要来的国度里与主同行的资格。穿白衣行走是指生活不受死亡玷污，并在生命里蒙主称许。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维持我们的衣服是白的，远避死亡、闲谈、一切的肉体、沉溺于肉体、一切属世的事物，不但会带进死亡，更不但带进属世，更会带进死亡。甚至我们的闲谈、我们松散的聊天，我们都需要操练远避死亡。不要将死亡带到召聚会中，要让你的衣服是洁白的。第七大点，最后一个大点，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这里的得胜是指胜过根正教死的光景，即胜过死的根正教。基督是给得胜者穿的白衣，白衣是指活着的，活着就是穿白衣。如果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我们就是污秽，这样一个死了的人是最污秽的人。并且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是赤身的。在灵后讲到我们死的人乃是赤，在神眼中乃是赤身的，我们需要活的衣服来遮盖我们，这活的衣服就是基督自己，借着赐生命的灵坐到我们里面。得着这衣服唯一的路就是转到灵里，并活在调和的灵中。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我们日常的生活不该像基督教的行事为人，依靠一种兴奋、一种复兴。我们需要注意行事为人是穿白衣，是洁纯净的、蒙称许的。这需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活在调和的灵中。在启示录三章五节这应许里，穿衣服是在千年国给得胜者的奖赏，他们在今世的行事为人，在来世要成为他们的奖赏。如同其他的书卷讲到的，其他主所说的，今天 他们的行事为人要成为来世他们的奖赏。第三重点，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两件衣服。在头一件是救恩的衣服，表明基督在客观方面做我们的义。在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上好的袍子交在他身上，穿了上好的袍子，他就得着称义，并且蒙称许了。这就是说，他在基督里得着称义，基督做了他义的遮盖，他被基督做他的义所遮盖，因此称义的衣服是为着救恩，这是客观的一面，使我们客观的蒙得着称义，能够站立在神面前。除了称义的衣服之外，我们还需要另一件衣服，使我们能蒙主称许，讨主喜悦。这件衣服是为使我们得称许而蒙悦纳，表征我们所活出的基督在主观方面做我们的义。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说，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这是借着我们让基督活出主观方面做我们的义。启示录十九章八节，明亮洁净的细麻衣，就是指这第二件衣服。新妇的衣服乃是细麻衣，是明亮洁净的，这是主观的意义被编织被做到我们里面。照着预表，诗篇四十五篇里的王后有两件衣服，一件是为着救恩，另一件是为着使他能与王一同掌权。我们已经蒙了拯救，得了称义，有了第一件衣服为着我们的得救，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现在我们需要往前经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使我们可以有第二件衣服。第一件衣服使我们得以站立在神面前，第二件衣服使我们能够在审判台前来到基督这里。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的，但基督做我们主观的义乃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借着我们活出基督这个主观的义，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启示录三章五节的白衣乃指这第二件衣服，我们需要这第二件衣服，使我们得赏赐，进入国度，与主同行，就是与他一同掌权。得胜者有这第二件衣服，有基督做他们主观的义，做到他们里面。最后一点，我们都该胜过宗教里死的光景，征服各种的死亡，并穿白衣。愿我们都做得胜者，穿白衣，不受死亡的玷污，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完成对他忠信。我们与邻座的两两祷告一分钟。